基督在他自己的道中显现。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纳罕弟兄1965年8月22日星期天早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基督在他自己的道中显现》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822M， 历时2小时4分钟。让我们低头，追溯伟大群羊的牧者，我们如此的亏欠你主，我们永远都无法偿还你浇灌在我们心里的爱。当我们低头站在你的同在中时，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一切的错误还有罪。今天我们求你坚固我们的身体，因为这些手帕和来自各地的电话请求表明有许多生病的和受苦痛的人。我们相信我们正在结束这世界的历史，时间很快就要消失在永恒里。我们想要为那一刻做好准备。我们今早聚集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为那个时刻做好准备。有人告诉我，今早全国各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有许多电话正在连线收听。那不管我们的声音去到哪里，都愿那群人得着祝福，医治他们当中生病的人。我祈求你洁净他们的魂，脱离一切的邪恶。今早也在这会堂里帮助我们，让我们也能得享那极大的荣幸。今天我们祈求你借着这书写的道来向我们说话，愿圣灵将我们所需要知道的事启示我们。现在我们全国的人都聚在一起，觉得我们只是一小群人，但在被救赎的人中有一个地方，因为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主啊，应允我们这些事。当我们结束聚会回到全国各地自己的家里时，愿我们能像来自伊马忤斯的两个门徒一样说，当他在路上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父啊，我知道无论我说什么话，对这些在全国各地连线进来的好基督徒们而言肯定是不足够的，而且我所说的任何话都不会有任何的益处，因为我们都是同一类的人，我们都是人要灭亡的。但让伟大的圣灵来说话，给他抓起这道并显明自己。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等候他。阿们。大家请坐。那我自己都有点吃惊，那如果我妻子也刚好在途中收听的话，我告诉过她，那我回来的时候我想我不会讲道的，那我甚至连衣服都没带的。那我对我的儿媳妇儿，那她帮我熨了衣服，说我站在讲台后面穿着，那她不知道我的裤子是一种颜色，而上衣是另一种，所以我在家里所穿的。但本来她把我的衬衫等等都熨好了，所以不用担心，那一切都很好。现在我们有一个请求，有一位非常可爱的弟兄我相信今早普雷斯科特正在连线听到，就是北方亚利桑那州的普雷斯科特。那我听说梅希尔姐妹的父亲在来参加这里聚会的路上心脏病犯了，那被送进了医院，就是柯金斯弟兄。那还有朱尼尔杰克逊，还有朱尼尔杰克逊弟兄他正在克拉克斯维尔或新尔巴尼用收音机或电话在听到。那据我所知，他父亲正在医院里准备要接受肝癌的大手术。那我们一定 啊，要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那这里还有其他的请求，但我们不想花时间读了。那神知道这一切的要求，现在让我们为他们祷告。亲爱的神，那位可爱的满手皱纹的老人克金斯利兄，一个施工场上的老兵，今天上午正在某地的医院里边躺着，忍受着心脏病的痛苦。神的，那颗可怜的心经受了太多的麻烦。神的，我祈求你帮助他，求你应允他，像我们大家一样热爱生命，他想要活下去。主神的，求你应允我们全国的人，都奉耶稣的名为他祷告，请你医治他，并使他恢复。我们相信你会让他再来聚会的。我们也为杰克逊弟兄宝贵的父亲祷告，他正躺在那里濒临死亡，他把像 Junior 这样的好孩子生到了世上。亲爱的神呢，我祈求你医治他。那我知道这看起来不可能，医生们在那种情况下都束手无策了。但是我们也记得霍尔弟兄，我当时这里最好的医生们说，在路易斯维尔说了只有一个小时好活了，肝上长了癌症，那因着你的恩典他今天还依然活着，那是25年前了。所以今天我祈求你也医治老杰克逊弟兄，愿你的恩典和怜悯与他同在。所有的这一大堆手帕和衣服，那还有放在这里的衣物和请求等等，父啊，你全都晓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请你把医治赐给他们每一个人。阿们。那今早作为开始，我上个礼拜根本没有想到会下来。不过那到我们通知时我还是下来了，那位弟兄让我讲道，那然后我们就通知了今天我会下来。但这并没有通知全国各地的人们。那现在我们有了这套电话系统，那这真是非常非常的好，人们可以坐在自己的家中或聚集在他们各自的地方教会等等来听到，我很为此感恩。那我看到放在这里的有很多要求，那是让我再讲讲上星期天所讲的内容。我忘了我给他起的题目是什么了，但是我所讲的是关于偿还你的债务。那你知道不管你说什么都会被很多人误解，那不是因为他们他们也不想要误解，但那就是误解。那有人说我们应该买车吗或我该怎么，那不是指耶稣或圣经这里所说的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那是指你应该偿还的拖欠的债还掉他们。那你不该，那是指凡事都不可亏欠人，那不是指我们欠我们的房租我们的电话费和别的什么，我们是欠这些东西，而且我们也会付清他们，但那些你拖欠的应该偿还的旧账，那你要付清的，叫不要让任何这种的东西挂在你的身上。那我记得有一次我病了，那时候我还是个小伙子，那我出院时欠了大约$2,000，斯旺尼格先生那时在这里开着一家的药店，那我欠了大约$300-400的药费，他甚至都不认识我，而且那个人，那我去找他，那我也不认识的，那他不管怎么样都把药送去，那从未拒绝送药。我说我欠你钱，那我想不是斯旺尼格，是下面考德大街和斯普林大街交界处的梅森先生。我说我欠你钱，那我还是非常的虚弱，当试图去工作。那如果我不能偿还你，那时我刚成为一个基督徒。我说梅森先生，首先是我对神的义务，我欠神的十一奉献，我想要把我的十一奉献先付给神。那我的那接下去的义务就是还我的欠债。那我的爸爸病得很重，我们家里有10个孩子，但我说那如果不能在每个发工资的日子付你25美分欠账的话，那如果我连25美分都不能还你了，我会告诉你那我这次付不了了，那靠神的帮助我付清了每一分钱。那这才是我的意思。枪那不要，那有人说那有一次这个教会的某个基督徒在外面找人修理他的汽车，那人家来要的时候这个人说我会付你的，那这个周六我就发工资了之类的话，但他就从来没有付那个人，一个又一个星期过去了就从未付给人家过，连一个字也不提了，人家就来问我。那瞧，这是教会蒙羞，是基督蒙羞。如果你不能还的，就是告诉他说我欠你钱我会还你的， 我是个基督徒，但我现在还不上，那我欠你的。那你记住，要知道你所做的也写在神的册子上。所以我是在竭力要让我自己和我们大家一起做好准备，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正在靠近某些东西，离某些将要发生的事非常近。所以那我们想要准备好，那现在主的再来是如此的近在眼前，我们想要为了伟大的时刻做好准备。现在我们想要准备好靠着主的帮助在我为今早选出来的这个小题目上讲一会儿。那被这连线收听的人们我们要尽可能的讲的简短线的，我希望那么全国各处的人用一个像我们印第安纳这里一样的美好的早晨，晴朗凉爽，那气候宜人，那雨过之后就是现在这样的天气，非常的好。现在我想从希伯来书第一章和约翰福音第一章来读这些的经文，从希伯来书一章一到三节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来讲一段的正文。那我今早的主题就是对经文进行查考。现在让我们来读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晓谕我们，又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也曾借着他创造诸世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他洗净了人的罪，就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多美的话。那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我今早的主题是基督在他自己的道里显现。那我之所以做出这样的结论要来传讲这一点，是因为我知道我们所说的绝不能只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就随便的什么都说，而必须是某些能帮助人们稳固的东西。因为我们要趟过危险变化莫测的河水，我们正航行在其中。那有时我想这对你们就像对我是一样的，看起来那这里面有太多的东西了，那是如此的恐怖呢。就在几分钟前我正在屋里跟一位年轻的传道人和他的妻子交谈，那他们两个也像其他的世人，那这地上的其他人一样的紧张。那我说记住，撒旦准备要给你一拳了，那我不在乎你是谁，他有权给你这一拳。那这拳过后你想要成为哪种呢？是成为瞎眼，得了关节炎，坐在轮椅上，还是变得神经紧张？小他能找到空当打你一拳，他有权攻击那个开放的地方，那正是你要一直保护好的地方。那看到我们正生活在这个紧张的时代，那我想上周的磁带那会把这些极其可怕的事都启示给你们。那等哪天我们要找一个够大的地方来传讲那些最后的灾要揭开并倾倒在地上，那应该说是那些的碗，那从那些的碗里倾倒出来，那还有七个雷，那这些要临到地上的可怕的形象。今天的人们已经到了如此神经质的地步，整个世界，那你们读过上个月的读者文摘，那你们注意到那里的主题是关于伟大的葡萄家葛佩里的，那他疲惫的都不能够举行聚会了，他去梅奥诊所做了一次身体检查，那他什么病都没有，但他就是没法做很多的事情。那他们让他去跑步锻炼身体，那他每天跑一英里，然后文章继续说，科学证实今天的年轻孩子们 那这些小男孩和小女孩在20岁时就已经步入中年了。那在很多的病例中，有很多女孩子到25岁就进入更年期了。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知道，但前不久的一个晚上，那圣灵在这聚会中说话，那小女孩正坐在台下，那圣灵叫出的是这正好就是她的问题。那我看了她第二次，又看了一遍，我明白了问题是什么。我想这不可能啊，这孩子太年轻了。但的确是更年期，只有大约20岁23岁左右的样子。瞧，我母亲和你们的母亲进入更年期是大约45到50岁，我妻子进入更年期是35岁，那现在20岁就到了，整个人类都烂透了。那如果我们肉身的身体因着吃杂交的食物紧张而毁掉烂透了，这不同样也会让脑细胞烂掉吗？那这时我们就明白了为什么女人光着身子走在大街上，我们也能明白为什么那他们以120英里的时速穿过街道等等的事情了。整个国家整个世界都到了这样的地步，不仅是这个国家，是世界各处都精神失常了。那若主愿意，以后当我们打开那7个碗，那讲明那些可怕的事情，那以后男人会神经失常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会想象他们看到了像山一样大的蚂蚁。女人会受折磨，会有长着长头发的蝗虫出现在地上来折磨剪掉头发的女人，头发像女人一样垂着，牙齿长得像狮子一样，尾巴上长着像蝎子一样的毒钩等等，折磨在地上的人。但那时再做任何事都已经太晚了，你现在就该正过来。行，折磨。那上礼拜天我们讲到过那些的圆圈，就是外面的五种的感官是如何，那五个感官是通向身体的入口，只有一种方式能让你进入到身体中，就是借着五种的感官，视觉、味觉、触觉、嗅觉、听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跟身体接触的。在人体的里面有一个人叫做灵，他也有五个感官，思想、爱情、良知等等。好的，那你不能用你的身体来思想，你用你的头脑来思想。那很多的基督徒他就停在了这个地方，就好像地里的玉米和地里的杂草，高抹真正基督徒的同一个圣灵也可以高抹他们。但在下一层的里面，那在第三层，那就是魂，那是被神所预定的，那就是真正的种子的细胞基因所落的地方，就在那里。那记住，如果我拿一粒苍耳草把它抛开，把一粒麦子的核心移植进去放在那儿，然后埋在土里，那不管外面的是什么情形如何，那它就会从苍耳草中长出麦子来。那如今那人们对什么是圣灵的证据啊等等是如此的混乱，撒旦可以模仿神所拥有的任何的一种的恩赐，但是他不能逐字逐句的带出道来，那就是他在伊甸园中失败的原因，也是他一再失败的地方。那他们在假受膏者和受膏者这盘录音带里边说到他们也可以被圣灵所高抹，说方言、跳舞、喊叫、传福音，却依然是魔鬼。关键是在里面。那记住，耶稣说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从身体上来说，我们通过学习可以看到，你在很久以前就在你曾曾曾祖父的身中了。从自然肉身上来说，你是这样的。那有时某个家庭生下一个红头发的小孩，那这样父亲很惊奇，那因为据他所知，他亲属中没有一个是红头发的，母亲一方也没有。但如果你一路往回追溯几代，就会发现有人是红头发的，那种子一直传了下来，你继承了很久以前某一个人的特征。那就像希伯来书第7章所说的，麦基洗德、亚伯拉罕、沙拜诸王回来的时候奉献十分之一给的， 而接受十一的立位，也付上了十一，因为他在麦基喜德啊。我说，当亚伯拉罕遇见麦基喜德的时候，那他已经在亚伯拉罕的腰中。那这也是同样的事儿。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如果我是神的儿子或神的女儿，那么我们从起初就在神里面了。当耶稣成了全备的道士，我们是以细胞的形式在他里面。当耶稣被钉十字架时，我们也在他的身体里被钉了十字架。当他从死里复活时，我们也跟他一同复活了。那如今因为我们已经认出了这一点，所以我们现在就在耶稣基督里与他一同坐在天上。行，因为呢，那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就是神的属性，我们就有永生。神是唯一永恒的生命，那我们从起初就在他里面了。当耶稣成为了全备的道士，我们就是他的一部分了。阿们，这就是了。当这个在那里时，就没有任何的魔鬼或任何的势力，没有任何的东西能够动摇这一点。那是让魂能够细牢的柱子。那你外面的这个灵可以被高摩有愿望并做所有这些的事情，但当来到神话语这根细牢的柱子时，你却永远不会从那里挪开的。你的魂会稳固而忠诚的持守道，在那之外无论你做什么，你都仍然是失丧。那老底家教会时代，赤身瞎眼可怜，而且还不知道，不是被真正的圣灵高抹，这圣灵可以落在一个人的灵里，但他的魂是他的核心细胞。那个核心细胞就是神的道。瞧，我不在乎你传了多少道，你做了怎么好，那你又有多少的爱，那是灵里的入口之一。你不能用你的身体去爱，你用你的灵去爱，那是其中一个入口。你可以爱人甚至是爱神，却仍然是不正确的。你也可以赶鬼传道做那些的事，却仍然是不正确的。耶稣这么说的，到那日必有许多人来，道才算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注意，我想来讲讲这个圣经的主题，基督在他自己的道里显现。那我在房间里得出了这个结论，那我一些很亲密的人今早可能就坐在这儿。那在我书房的墙上挂这幅画，那是霍夫曼画的耶稣基督的头像，那是用八幅里的经文组成的。那当你画的时候，那比如说你需要画一撮头发时，那他们在写的时候就在笔上用点力来画那撮的头发。那主在那里，在他的道中往外看，基督在八幅中。那不管谁画的，我都非常的感谢你。那有人带来了另一幅画，挂在我的书房里，就是伊利亚乘坐火车或马升天的画。那我们很感激这一切。那很多时候一大群的人我都找不到机会来说这些的事儿，但是弟兄姐妹我都看在眼里。那我知道，神也知道。那现在我要讲讲基督在他自己的道里显现这个主题。那在六章八幅的经文中有一个基督的画像凸显出来，那我就是从那里想到了这个主题的。那基督与道是一样。行，那他们说圣经如何，那他们说啊，不久前我跟一个人一起骑马，我想一想，像我们这样一群在地上的人，就目前而言，我们只知道或只能说我们得救是靠着被称作圣经的犹太人的神话。我说，先生，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说这种话，但我不相信圣经是犹太人的神话。那他说啊，你祷告，那你向什么祷告？那我为某某和某些事祈求都没有得到。我说你祷告错了，我们永远不能祷告改变神的思想，我们应该祷告改变我们的思想。神的思想不需要任何的改变。
啊，
是。我说不是你祷告，我知道一个天主教的青年有一次为了能让他的母亲活下去，他念诵祷告册上写的，但他死了他就把祷告册丢进了火里。瞧，啊，我不会按照祷告册去祷告的。但不管怎么样，瞧，你的态度错了。你是不是告诉神该怎么做？祷告应该是主啊，请你改变我，与你的道相配，不是改变，不是让我改变你的思想， 而是你改变我的思想，叫你使我的思想转向你的旨意，而你的旨意就写在这圣经中。主，除非你让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一致，否则就别放我走。但我的思想跟你的思想一致时，我就会相信你所写的每一个字了。你在那里说，你使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你的人得益处。主啊，我也爱你。那万事互相效力，为叫人受益。那这个礼拜我在乡下跟几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在一块儿。那昨天当我们吃饭的时候，我在桌子边问他们几个人，我们总是聚在一起对圣经做一些的查考。那我们正在谈论爱，那一个人对我说，那他说，我相信你是个敌基督。我说，如果这样能让我主喜悦的话，我就想要成为这样。他想要我成为什么，我就要成为什么。我爱他，即使他把我扔进地狱里，如果我拥有了还是我现在所拥有的灵，我也会依然的爱他。他有点奇怪的看着我，那我看着他们中的四五个人，年轻的男人，年轻的妻子，都是好女人。那我知道那些小伙子们都很爱他们的妻子，那所以我就对他们说，我说这里有个测试的方法，在你们结婚之前，那如果你的妻子，那你回想一下，那比方说你一直都梦想着你已经结婚了，那过着婚后的生活，那实际上你并没有结婚，但你做梦你已经结婚了。你醒来后就去跟你的女朋友商量这个，你说你知道吗，我梦见我们结婚了，我们有了孩子，我们生活得很幸福，一起等待主的再来等等。但那时这个女孩对你说，你知道我爱另外一个男人更胜过我爱你，我跟那个人也许会更幸福。你能不能从你的心里因着真正爱她而说，愿神祝福临到你，亲爱的，跟那个人去吧。现在那你们每一个男的和女人试试这个。那行，如果你的爱是正确的，你就会这么做的，因为你关心的是他的幸福。你知道你可以拥有的，你可以跟他一起生活，他可以成为你的妻子，他可以嫁给你，但他不会幸福的，他那样会更幸福。那么如果你爱他，那你就会想要他幸福。因此无论神的旨意是什么，无论我幸福与否，都愿神的旨意成就。我想要活的让他喜悦我所做的。因此你借此查验你的动机和目的，你就会知道你是否爱神。如果神说你服侍了我，但我要把你赶走，那又如何呢？不管怎么样我都爱你。因此如果众教会都能看到那个，并且照那个方式相信，就不会出现当一个队员带着橄榄球跑，另一个却想要把球抢走的事了。当有了那个真正的动机和目的，他只会保护那球的，就不会有人想要说，嘿，我也有这个，那这是我这个。那瞧，神不能使用一个人，有太多的模仿随着来了，那是魔鬼。但人们却认不出那个，他们想从某个被赐予了球的人手中把球抢过来，让神兴起某一个事工来，看看会有多少人来模仿他。行，真正的对神的爱，这主啊，无论我是什么部分，即使我只能为直道说一个字儿，来帮助保护直道，那就让我去那么做吧。瞧，这跟你对自己的妻子是一回事儿。如果你真正爱她的话，行，那不是一种非流的爱，而是一种爱加倍的爱，一种真正的爱。如果她跟另一个人生活会更幸福，那当然这是说你还没有结婚的话，那就不能。那顺便说一下，听这些磁带的人，许多人寄信来说，为什么在结婚与离婚里说了这个说了那个呢？那这一点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这些磁带只是给那弟兄，我是在对我的会众讲，我不对神让你牧养的那些的羊负责，但我要对喂给这些人什么食物而负责。这只是给这个教会的。行，人们是否想要听这些的录音带的，随他们的便。但我只对神所赐给我的人讲道，是他们的罪被除去了。有些人写信来说，我干了这个，我做了那个，你说我们的罪，我没有那么说过。我说注意这里，他是给这里的，这只是给这儿的这些会众的，是给这个教会的听众的，是我自己的群羊。那如果人们想要杂交的食物，那外面的那些的东西，你从神得到了什么启示，就要照着神所告诉你的去做。我要做同样的事，但那些信息是给这个教会的。那注意，现在我们再回来，我们总得有一些我们必须得吃熟的东西，必须得有某个能系牢的标杆， 换句话说就是一个终极，每个人都必须有一个终极啊，或者说绝对。那几年前我曾传讲过绝对这个题目，一个有最终定论的地方，那就像棒球比赛中的裁判，那如果他说是一击，那就是一击，不管你是怎么看的，裁判说是一击了，那你说我那不是一击，那球跑了，我看不管怎么样，只要裁判说是一击，那就是了，那问题就解决了，他是绝对。那交通信号灯也是绝对，如果信号说走，你说哎，我事情很急，我不，信号说你站着别动，让其他人走，行，那是绝对。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必须有一个绝对，但是选择妻子时必须要有一个绝对，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女人。那你买车的时候也是这样，你最终的选择是什么？是福特、雪佛兰、普利茅斯还是进口车？不管是什么，你必须要有一个最终的标准。基督徒的生活也是一样，必须要有某个最终的标准。那如果一个人说，那他去到，他去找到另一个人，听到某个人说，哦，你应该受浸礼，而这人从未，那有些教会不施浸礼，那他们是兴点水礼。那比如说，我记得贝里公会如果有要求的话，那据我所知，那他们会施浸礼的。一个天主教信徒，我相信他们是兴点水礼。那如果一个人听到了要在水中受浸礼，那他根本就不能明白，他是在天主教家庭里边长大的，所以他就去找神父，说啊，神父啊，我相信我们受洗是要进入水中，在这点上我们教会是怎么说的啊？教会说我们应该受点水礼。那如果教会是那个人最终的标准，问题就解决了，一切冲突就平息了，教会怎么说的就怎么是。如果啊，有一个浸浸会的弟兄，那听到我们说我们相信洗礼应该是浸在水中的，那他会怎么说呢？他会说我相信这里，但说了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那这个教会的会员就会跑到牧师那里来问说，啊，牧师，我听见有人对我说我们洗礼是要受浸礼，那这没问题，但是要奉耶稣基督的名。那牧师说，让我们来看看，像我们的手册里说我们受洗是用父子圣灵的名。如果教会是他最终的标准，问题就解决了，他不在乎别的东西怎么说，那是他的最终标准。每个教派对他们的信徒来说都是最终的标准，但对我和那些我希望是借着基督把他们引向基督的人来说，圣经才是我们的绝对。无论，因为神说过人的话都是虚谎的，我的话才是真实的。我相信圣经就是神最终的标准，那不管任何人说什么，圣经是最终的标准。圣经不是一本规条的书，郭先生，它不是一本规条的书，也不是一本的道德规范。圣经不是一本规条的书，干了规条等等，郭先生，它不是一本道德规范的书，郭先生，不是，也根本不是一本历史书，它也不是一本神学书，因为它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如果你想要去读的话，你们有纸的人可以记下来，那就是启示录一章一到三节。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那让我们来读一下，那我相信我们还有时间，那我这里没有太多的笔记要讲，那如果主容忍的话，那我们想要从中来讲一讲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只是他的众仆人，他就差遣使者晓谕他的仆人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念着书上预言的，凡那些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所以说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完整启示，是由众先知写成的。希伯来书一章一节，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 小玉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小玉我们，所有的先知都汇集在了他的身上。耶稣就是马拉基，耶稣就是耶利米、以赛亚、以利亚，他们所有的一切都在耶稣基督里。你所有的一切，我所有的一切也都在他里边。这道是道的见证，所以圣经不是一本规条的书，不是一本道德的规范，圣经也不是一本历史书或一本神学书，都不是。圣经是耶稣基督的启示，神亲自道成了肉身，把自己显明出来，这就是圣经。圣经就是道，神就是肉身，神在，我说神就是道，耶稣就是肉身，那这是神道如何在肉身彰显并显明给我们的启示。这就是为什么他成了神的儿子，他是神的一部分，明白了吗？那他不是身体，是神的一部分，那这身体就是一个儿子，一个儿子，天主教称的是永恒的子，所有其他的教会也是这样，这个词甚至根本都讲不通，讲的不可能是永恒的，而又是一个儿子，因为儿子是从某一位生出来的。永恒这个词，神不能是一个，他可以是一个儿子，但他不能是一个永恒的儿子。不，先生，他不能是一个永恒的儿子。那，但他是儿子，那一阵耶利米、摩西等人里面所有的道，那他是全部的道，就像他所说的，他们说到了我。那些来自道的啊，所有真实的属神的启示都被注入到了一个人的里面，神在他周围包上了肉身，那就是他被称为儿子的原因，这也是他成为父的原因。这实在是很容易，那只要你让神把它倾倒在你的思想中，瞧，神启示在一个肉身的身体中，那注意，从肉身中启示，从道成了肉身，那这就是约翰福音啊一章十四节所说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那注意这本圣经，有人说、哦、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但是我告诉你，让我们稍微走进一下圣经的历史中，看看它是从哪儿来的。圣经是由四十个不同的作者写出来的，四十位圣经的作者跨越了1600年的时间，并在不同的时间预言了在人类历史中所发生的最伟大的事件，而且很多时候是在事情发生前几百年，在全部的66卷书里没有一处的错误。哦，是的，除了神自己，没有别的作者可以如此的精确的，没有一个字儿跟另一个是矛盾的。记住，跨越了1600年，从摩西一直到在拔摩岛上去世的约翰，那共有1600年，而且是由40位不同的作者写成的。这个人甚至都不认识那个人，他们根本都没有这本圣经，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从未见过圣经。但当这些被认为是先知的人写下这道，然后他们把各自的预言合在一起的时候，每一个都跟另一个相吻合。看看彼得，他在五旬节那天宣告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保罗从未听到过这句话，他去到阿拉伯3年查考旧约，要搞明白在路上对他说话的那个火柱是谁，就是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的那位。他怎么会错呢？他甚至从未跟教会商量过，但14年后当他与彼得相遇时，他们所传讲的每一句话都是相同的。这就是我们的圣经，人的话都会落空， 没有人能给圣经加上东西，你不能把任何的东西加进圣经里。诺先生，这是完整的启示，就是这样，就像七印，那七印，有人老师对我说，啊，布朗弟兄，主会对你说话，当这七印揭示出来的时候，会告诉我们如何离主更近，如何去做。我说不，先生，不可能，因为圣经中的七个印，把七个奥秘隐藏了起来。奥秘是写出来的，但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得看他们如何强调奉耶稣的名受洗。行，那不是那样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名。然后所有的那些的这都如何？那边有很多人叫耶稣，我在世上就有好几个传道人的朋友叫耶稣，不只是那个，而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除了神，没有哪个作者会是如此正确的。那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是如何写出来的。那举个例子来说，从那如果我们去拿66本关于身体的医学书籍来，那是由40个不同学院写出来的，那有160跨越了1600年，那又会怎么样？你想想，那还会有什么连贯性呢？当乔治华盛顿我们的总统大约200年前，他们因着他的肺炎拔掉了他的脚趾甲，并放掉了一品托的血。如果我们再多讲一点我们今天被如此吸引的东西，就是科学。如果我们找来40位跨越了1600年的科学家，那又会怎么样？你看看我们会得到些什么。法国的一位科学家300年前借着科学证明了滚动一个球如果速度能达到惊人的30英里每小时，那个物体就会离开地球并飞走。你认为科学还会回头去提那个吗？当他们以每小时150英里的车速开在大街上时，你认为那种东西还有什么连续性吗？讲，但他用科学方法证明了球滚过地面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30英里的速度，那任何的物体都会离开地面而飞走，坠落到太空中。不，在那点上没有什么连续性，但在圣经中没有一个字跟另一个字矛盾的，也没有一个先知跟另一个先知是矛盾的，每一个都是完美的。当一个人出来说了预言，那位真正的先知就会起来责备的，然后事情就显明了。瞧，所以圣经就是给所有真信徒的神的道。那在医生们认同的事上，你得不到什么准确性。现在他们也不能给你什么准确的东西了，科学无法给你准确的东西了。那你知道不久前他们告诉我们，圣经中说他看到四个天使站在地的四角上，他们说这不可能是那样的，地球是圆的。但圣经中说四角，那现在你看到3个星期前报纸里刊登了这篇文章，他们发现世界是方的。有多少人看过了那个文章？这里，那我都复印了下来，就等着别人来说点什么。那总有一天人们会发现，他们所看到的不是1亿5000万光年那么远的太空，他们只是在转圈而已，绝对是。你会发现某一天当你去天国时，你不是飞到某个地方，你仍然在这里，只是进入了另一度比这更快的空间而已。色彩正在穿越这个房间，每一件彩色的衬衣啊、裙子，你所穿的任何的东西都是永恒的，录在了唱片上，环绕着世界不断的旋转，每次你眨眼睛也都录在了唱片上。那注意，电视机就证明了这一点。当你出生时，神就放上了一盘唱片，那里没有啊，放上了一盘唱片。那你知道，当刚开始的时候还没有什么声音，因为是小孩子。那找到该负责任的年龄时，就开始有声音了，他开始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了。然后当生命结束时，那么唱片或磁带就被拿起来放进神的大图书馆中。那那时在审判台前，你还怎么能抵赖？他会当着你的面重新回放你所做的每一个的举动，你头脑中出现的每一个的思想。你看到了吗？你看到神在哪里？那天晚上在这个讲台上站着一个高个子秃顶看上去很英俊魁梧的男人。那他出去，神说出了很多关于他家庭的事和他应该做什么。他走出去坐了下来， 几分钟后，另一个像这样的人来到我面前，但是他低着头，我认不出来。我又看了看坐在下面的那个人，他不是那个人，因为是别的什么事儿。但这个人我却找不到的，我转过身看，那没有人在我后面。我说这个人坐在那些窗帘的那里，那是一个来我们教会的弟兄，高大秃顶，英俊魁梧，像那样坐在那儿，他低垂头正在祷告，因为他得了胃病，就快要死了。他想去买双新鞋，他妻子想他去买双新鞋，他说不，我不用买了，因为我活不了了，不能穿了。他快死了，坐在那儿。那行，但在那一度空间，哈利路亚，神就走进了那里，并说他就坐在那儿，就在他所坐的位置上。明白我的意思了吗？那注意，那在经文中是没有任何错误的。耶稣就是神的道，能辨明人心中的意念。神的道更有力更快，希伯来书4:12说，神的道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瞧，能去到思想的深处，揪出来并辨明。什么叫辨明？就是让人知道，揭示出来，这就是神的道所要做成的。今天我们说天主教会就是神的道，浸信会、卫理公会、五旬节教派，我们教会是这错了。道是启示，神借着道显明。不，在医学科学，在其他不同的地方，我们找不到任何的连贯性。当爱因斯坦研究光定律等等的东西的时候，要是他能像应用物理一样应用属灵的话，他就能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了。那我听过他的讲座，在空中某处有一个巨大的中心，如果能跟那个中心联系上，你就能造出地球来，能够做任何的事，那能力是无限的。行，他明白了那点。你看到那些小口袋一样的东西掠过空中，他们叫它飞碟等等。人们说，那我们最好还是先别讲这个了。那你说，听说那些人上去消失了，再也听不到他们了。他本来站在那里，后来又不在那里。贝提也会这样的，他们中了一个会降下来，这个属地的身体会穿上属天的身体，他们的皮毛骨肉都不会留下，而会在一眨眼间被转变，并被提到空中带回家。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正在发生，国防部也对这些神秘的光和他们在空中所看到的一切感到困惑。那你们看到他们在报纸上有报道，这个星期在杰逊维尔等地方就看到了一个神秘的光，他不知道那是什么。那听着，孩子们，有一天他要把你们提上去，不要担心。那你们记住，耶稣说过要像索多玛的日子。在索多玛之前发生了什么事？神跟几个天使一起下来，他们做了一个审判前的调查。神说这罪恶声音甚大，声闻于我，所以我下来，我查明这一切是真的不是，对吗？最主要的那位跟亚伯拉罕待在一起，他的辨明在他背后萨拉心中的意念，你稍微查看一下就会注意到，行，就会看到他今天也在做同样的事。那是一个审判前的调查。不久后，当教会站好在他的位置上，每一粒种子都被带到他的位置上，教会就要被提了。人们都不知道什么事发生了，一个会以一种的方式离开，像一个可能在去牧师家的路上，一个可能走在这儿或走在那儿，但过不久你发现他们不在那儿了。以诺就是个预表，神提走了他，人就找不到他了。下来调查，连续以诺被取去，以色列人在方舟里被带走的预表，如此的完美，神的道是如此完美，以至于对旧约和新约来说，那是两部分，但却是一个整体。是的，旧约是一半，新约是另一半，把它们合在一起，你就得到了耶稣基督整个的启示。在那里是先知说话，这里则是他亲自来了。瞧，这两部分，但却是一个整体。那我不想讲太多，那记住， 没有新约，旧约就是不完整的。同样，没有旧约，新约也是不完整的。这就是我说两个部分，一个整体的原因。因为先知说他会在这里，他会在这里，他会在这里，他们这么带着，他们要那么带着，然后他来了，他在这里，他在这里，他们这么带着，那么带着。那几个晚上之前，我刚全讲了这一点。那为了学习圣经，那保罗告诉提摩太说，要查考之经，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在经文中有三个必须，在使用神的道时有三件事是你绝对不能做的。那让我们用下面的十分钟来查考一下这三件你绝对不能做的事。在外面的那全国各地的人，不管你在哪，那如果你没有笔的话，一定要把这些刻在你的脑子里边。你绝对不可以做这些的事。那一直以来我们告诉你们的都是你必须做什么，现在我要告诉你们绝对不可以做什么。那你绝对不可以曲解这道。你说我相信他是这个意思，他怎么说就是怎么个意思，不需要你解释。你绝对不可以把道放错地方，你绝对不可以使道错位。那如果我们做了其中的任何一件，就会使整本圣经陷入到一团的迷惑或混乱中。那注意，如果你错误的解释了以神的样式住在一个人里面的耶稣，你就会使得成了三位神中的一位。错解耶稣基督就是这道。你要么会使得成为三位神中的一位，要么会使得在神性中成为第二位。那样做你就会把整本的圣经都搞乱了，你永远也搞不懂。所以道绝对不可以被错解。那如果你说了一件事，你对他做出了解释，你把它放到了另一个时代，或啊，它被放到了另一个时代，你也是做出了错误的解释。若任何人在圣经中错解，说耶稣基督不是神自己，使得成为了第二位或三位神里的一位，这会使整本圣经中的每一个字都乱套的。这就违背了诫命的第一条，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是的，这会使整个基督教世界成为一帮敬拜三位神的异教崇拜者。像你所拥有的是一本什么样的圣经了吗？那我们就成了犹太人对我们的看法。他们说三位神的哪一位才是你们的神呢？所以你要明白，你绝对不可以错误的解释圣经，因为当耶稣彰显在那个时代，他那部分的身体被彰显出来时，他就亲自解释了圣经。若是手的时代，就必须是手，不能是头的时代；若是声音的时代，那么就不可能是脚的时代。看到吗？那现在我们是在眼睛的时代，那下一步就是耶稣要亲自来到了。瞧，预言是能看见，预言。瞧，从教会时代以来，我们从根基开始，在第一个教会时代，种子落进了地里，是完全的种子，然后长出来，到了脚，路德，然后借着卫斯理往上长，然后进入了五旬节，是舌头、嘴唇。瞧，那现在到了眼睛。那马拉基书四章等等的预言，现在再也没有别的要来的，只有主自己走进去了，因为这是最后的事了。再接下去就是治理，我们没有自己的治理，是主的治理。行，我们没有自己的治理，一个人怎么能够预先看到那些事呢？人做不到，只有神自己才会到一个地步，他从上到下支配着身体，基督完全的身体以心腹的样式被启示出来，却从他的肋旁被取了出来，就像起初亚当所做的，应该说是像起初的亚当那样。是的，神 那这会把整本圣经都搞得一团糟的，会破坏第一条的诫命，搞出一个神，一个有三个位格的异教神，那就会破坏圣经的整幅的画面。所以你绝对不可以错解圣经，那这只是一件事。圣经中的每处经文都有相同的应用，所以你必须要把它放在正确的位置上。如果把经文放错了地方，你就可能使得在一个时代中成为神，而在下一个时代就成了历史的神，因为你放错了地方。所以你绝不能把经文放错地方，他永远都是神。今天如果你使得成为了一个历史上的神，那过去是而今天不再一样了，那你有什么解释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的？行，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那你看，那你要明白这会导致什么，还有他已经导致了什么。他已经导致了把经文放错地方，就等于让神否认他自己的道，是经文错位，也许会把他的身体完全装反了，等于是把脚放到了头或什么部位。那就像是，那换句话说，你可能是耶稣教导摩西的信息了，你甚至会让卫斯理教导路德的时代了，也许你会让我们的时代教导五旬节时代的信息。你看他会陷入何等的混乱了吗？五旬节派已经显露了原型了，路德已经显露了他的原型了，偏离到了宗派中，就死在了那儿，时代一开始就成了那样的。注意，他一被组织了起来就死掉了。那仔细看看这是不是对的，回头看看夜夜的历史，每一次一组织了起来就死在了那儿，永远没有别的东西再给他了，就成了一个敬拜当今世界之神的人，他就偏离进了组织中、团体中、宗派中和幻觉中，一帮礼金没进去，把他们自己反对的东西掺和了进去，我说把自己的思想注入了进去，然后会怎么样呢？就成了一团糟。那最后会去到这个世界的神那里，并把撒旦推上宝座，而且还以为他们有了一位伟大的世界领袖能带给他们和平。那天我告诉了你们，我再讲一次，甚至今天的文明本身也是绝对与神为敌的，文明与神为敌，教育离神有十万八千里，科学也是十万八千里，科学和教育竭力要借着神学院和学校并满屋子的科学等等来否认神，他们已经被摇动过了。就像那天晚上那个人向那些试管里边倒东西的科学家们喊叫了一下，但他们只是转过身往上看了看就继续了，会再有一次的。注意，这三个必须要做的。那你不能，耶稣没有来传讲挪亚的信息，他也没有来传讲摩西的信息，摩西也没有来传讲，行，不要使经文错位，他必须要在正确的时候。那你不能用那个伟大的人约翰卫斯理应该是伟人路德，当路德带着称义的信息出来时，那当时路德是个伟大的人，他把教会从黑暗中呼召了出来，他带出了因信称义。当他那么做时，他们就在上面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死去了，生命的运行就像麦杆一样出来，进到了卫斯理这个抽穗的时代，从路德也出来了别的叶子，跟他一起死了，就是茨韵里、加尔文以及所有从那个大改教中涌现出来的人。后来出现了卫斯理，是另一个时代，开花变成了穗子。卫斯理、阿特伯里和所有那些人，以及约翰和他的弟弟，所有那些属神的伟人都带着一个信息扫遍了全国，组织了起来就死了，然后他又长起来，看上去绝对像是要长出麦粒了，但仔细一看只是一个壳，五旬节派。但在这一切的背后长出了一个小胚芽。那你注意，那通常，那我记得在路德去了施工厂后的三到四年里，路德教会就组织了起来，贝斯里去了施工厂上不久，教会也组织了起来。在图三，那我们看过一个贝斯里的教会 奥什维利公会是如何产生的节目。当他们来到美国这里时，那么很多人回来说，让他们带来了一个在英国设立的宪章等等东西，那就被变成了戏剧。但是我一下子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就在那里死掉了。那从中出来了五旬节运动，那很久以前那些老一辈喊叫的人，他们得到了说方言的恩赐，以说方言作为开始。那之后他们说啊，这个就是圣灵的证据。他们组织了起来，一个说他要做这个，另一个做那个，那么这样那样的争论怎么样的，他们每一个花瓣都在不断的展开，就像麦杆儿花穗所做的一样。他们有了一神论派、二神论派、三神论派、神的会派等等，那一切只是不断的展开展开展开。但现在照着自然界这个完美的预表，你永远不能用任何教义把这里面的真理废去。在肯塔基，那我有一家的朋友，前几天刚生了一个孩子，当时他们正在为我们做晚饭，那妈妈也起来了，她正在帮另一位的姐妹给我们这帮出去啊打猎归来的男人们做晚饭。那这时小宝宝开始哭了起来，那我正在说话，我想他母亲觉得有点不好意思，所以他就跑过去啊抱起孩子，开始给小家伙喂奶。我说你知道那是天生的，行，那你不能除了哭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让婴儿得到他想要的。那你可以拿一本道德规范的书坐在那里说，儿子，我想教你神学。那你不要像其他婴孩一样大哭大叫，你是与众不同的。那当你想要吃奶时，就摇这里的这个小铃铛，可它根本没有用，不，这不会起作用。所以你注意大自然，就会发现每一个时代都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处在最后的时代了，麦壳已经脱离了，我们拥有这信心已经15年了，差不多20年了，它已经传遍了列国，今早全国都在连线收听，然而却没有形成任何的组织，它不能被组织起来了，从前不会有，以后也绝不会有。行，今天这个信息的关键是，那些心里接受了的人必须躺在神儿子的同在里以便成熟。你们可以拿起这信息，让神的儿子把你里面所有不成熟的东西烤出来，使你成为成熟的基督徒。明白我的意思了吗？神很快就要来接走他的教会了，我们必须成为那种能让他来接走的基督徒。麦子必须要成熟，是的，这三个必须要绝对不能曲解或错误的运用这道，不能曲解或把这道从正确的位置上拿走，必须要完全照着神所说的方式持守。对世人来说，圣经是一本奥秘的书，人们相信圣经只是一本奥秘的书。那有一次我跟着城里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人交谈，他坚定地持守着基督信仰。他说有一天晚上我试过去读启示录，约翰一定是吃了太多的红辣椒，所以做了一个噩梦。行，一本奥秘的书，但是对真信徒来说，它却是神的启示显明给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主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是耶稣说的。又说这道就是撒种之人所撒的种，我们知道那是真理，它是神在道的样式里，所以这道只能由他自己解释，人的思想不足以解释神的思想。一个有限的思想又怎能解释无限的思想？我们连彼此的思想都解释不了。那你们注意，他是唯一能解释这道的那位，而且他愿意向谁解释就向谁解释。不是说啊，曾行走在地上的古人多次多方，而是神多次多方的把自己启示给众先知们。那注意，他愿意向谁启示，神有意在经文中把自己向那些最聪明的神学家们隐藏起来。哦，天哪， 他能把自己隐藏起来，就藏在经文中里，整天的查考却不明白，查考了一生也不能明白，他把自己隐藏在那里。那所有地方的人请务必明白这点，就是神在这道里能把自己完全隐藏在这道里，以致这世上的任何的神学家和学校都找不到他，然而他就藏在那里。你说是这样的吗？伯纳利兄，法利赛人撒都干是怎么样的？每个其他的时代里他那样做的，是的，他在每一个时代里都是这么做的。那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点，让我们思想一下挪亚的时代，聪明有知识的时代，神如何把自己隐藏在了他应许的道中。在摩西的时代，他如何把自己隐藏了？在以利亚的时代，他如何把自己隐藏了？在耶稣的时代，他如何把自己隐藏的？他的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的。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行，他向当时地上最聪明最有知识的人隐藏了起来。你说这是博士某某神父，我不在乎的是谁。神向他隐藏了自己，却向愿意学习的婴孩显现出来。神的婴孩被预定的种子，想一想，大能的神置身在了自己的道中，蒙瞎了现今时代中那些聪明受过教育之人的眼睛，使他们看不见，他们认为那是一帮的狂热分子。看看神站在那里对五旬节的教派、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等隐藏了，却公开的把他自己启示出来，显明各种的事情，甚至都登在了报纸上等等，让他们却看不见。哦，我们的神呢，他何等伟大，把自己启示给了他所愿意启示的人。哦，你说琼斯利兄和某某利兄，他是一个伟大的，他会看见的。哦不，神只向他所愿意的人显现。你说我妻子没看见的，但她是一个基督徒女士，她只向她所愿意的人显现。你说、哦、我的牧师是个伟大的人，那很好，但神只向他所愿意的人显现。那查看一下在所发生的事上是什么东西被启示了出来，那你就会非常明白了。那然后我们注意到，这是圣经成了一本神的书而不是人的书。如果是人的书，那让我们看看他会如何的来表达自己，看看他是如何的揭露了写书之人的罪。那这位生活在圣经时代的人，比如说亚伯拉罕，他被称作信心之父。那这位如何，那你认为亚伯拉罕会在这本书里边写了自己的懦弱吗？你以为他会把那天早上他向王撒谎说他妻子是他妹子的事儿写出来吗？难道他会把自己懦弱的行为写出来吗？他肯定不会这么做的。还有那个行骗的雅各，小骗子雅各又怎么样的？当一个希伯来人写他的希伯来人弟兄，所有的以色列人都从他得名，难道他敢把这位整个民族的先祖欺骗的事儿给写出来吗？从雅各出来了十二位先祖，从先祖出来了十二支派，这所有一切的基石，圣经却披露他是个骗子。什么？你认为人会那么闲吗？不，先生，人怎么会把这地上曾有过的最伟大的王，被加冕的王大卫所犯的奸淫写出来？那些犹太人会把他们最尊贵的王写成是一个犯奸淫的吗？我们的历史书中有乔治华盛顿从未撒过谎之类的事儿，我们说那是历史，但这个圣经称大卫是犯过奸淫的，他是以色列的王，一个犯奸淫的，他要成为耶稣，要成为大卫之子，真正的亚顶石，照着肉身，他的先祖竟然是个犯奸淫的。犹太人绝对不会写这样的书的，人会这样写的自己吗？肯定不会。那个骄傲的以色列民族，你知道他们有多骄傲？骄傲的以色列民族怎么会把自己拜偶像、背叛神，还有他们所做的种种肮脏污秽、敌对神的事儿写进书里边去？他们一定会隐藏那些的。 他们只会宣扬好的事情，但这本圣经却是对的错的都说。那任何人都知道犹太人永远不会像那样写这种书的，把自己做了污秽崇拜偶像失败的种种的事情都写出来的，他们绝不会那么写的。哦不，那么是谁写的？圣经在希伯来书一章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么就不是众先知们，那不是人类，是神，而不是众先知们多次，而是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我在这里写下了一些经文，我不知道是什么，那我想不起来了。那通常当我们引用这些东西时，我就会去查找圣经，那我要查考一下，那请你原谅我，是提摩太后书啊三章十六节，那我以为我记得住但记不起来了，那我就停一会儿来找出来是什么经文。神记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那让我们来看看，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让我们看看三章十六节是怎么说的。圣经都是谁的？神先知吗？不是，谁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好的，因此所有的经文都是借着默示写出来的。耶稣在世的时候曾说过，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他说所有的经文都必须要成就，因此圣经不是一本由人写出来的书，而是神写出来的。那我们知道神借着预定拣选了他的教会，他的位置，他的先知们和相关的一切，借着预知神预定了他的先知。当那个时代到来时，神也让他的先知同时出现并启示的，神就借着他写出了圣经。那神只使用他的先知来写圣经，因为那是他做事的方式。瞧，圣经是神的话语而不是人的话，神是有形有体的，神可以说话，神可以讲，神可以写，他不需要以这样的方式行事，但这是他选择的行事方式。他不是必须要以那样的方式行事，但他选择了用那样的方式行事。那你说神用他的手指，他威严的手指写下了十诫，所以如果神想要的话，他可以亲自写圣经。行，但是他选择了借着先知们来写这圣经。行，因为那是神的特性，他借着先知们来表达他的道，使之成为他的全部或是一部分。行，神可以用他的手指来写，却亲自用手在巴比伦的墙上写过，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神亲自用他的手指写的。神也能说话，你相信神会说话吗？神在山上从燃烧的荆棘里向摩西讲话，你相信吗？是的，先生。他以鸽子的样式向约翰讲话，你相信吗？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神向他说话，在变相山上当着彼得约翰和雅各的面，神对耶稣说话。神可以说话，他不是个哑巴，神可以说话。所以他在变相山上对耶稣说话，他在一大群的人面前对耶稣说话，当时人们说打雷了，但那是神在向耶稣讲话。而且马太、马可、路加、约翰四部福音几乎都是耶稣在讲话，他就是神，所以神能讲话。有一天他也亲自用手指在沙子上写字，他讲话，他传道，他亲口说预言。当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时，他这样做过。神在肉身中显现，既然他能写能说，他岂不也能告诉别人应该做什么吗？当然能，他可以用人的声音向他们说话，他也可以写出来并指示他们该做什么，他已经做了。所以说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可以在这部著作里说一点一划也不能废去，那是都要成全。这时经文就应验了，这经文会成为过去，因为它应验了，但它不能废去，只是道本身成了肉身。环的意思是小的笔环，点的意思是小标点，甚至一个小标点 一个小符号，在神道里的任何东西都不会落空，它不能落空，因为道是神，神在人的肉身形式中彰显，因为这是神自己在文字的形式和先知的形式中在肉身中彰显。那这就是为什么耶稣可以说，那些借着神的道对你们说话的人，你们称他们为神，他们是神。当这些先知被神的圣灵所恩膏，并把神的道完全带出来时，他们就是神，那是神的道在借着他们说话。当然他们只能照着作者允许他们解释的方式去解释。那如果你想要找的话，那是在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二十一节。好的，因为这个，那神在那里，那不可随私意解说，神自己做解释，神说话并亲自解释的，然后向凡他所愿意的人启示，却向其他的人隐藏。他不需要向谁都启示，除非他想要那么做。那他把所有的一切都表达在了圣经里，因此这一切事都被显明了，神只是静候在那里要看着发生，那只是要看到身体成形并再次回到他心腹的样式上。好的，信徒会相信圣经，就像亚伯拉罕称与道相反的东西为无有一样。那同样，这道能辨明人心中的秘密，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连人心中的秘密都能辨明。先知并不总是能理解他们所写的或他们所讲的，那否则他们是不可能把它说出来的，如果他们能够明白的话。行，但圣经说他们是被圣灵所感动，被感动了。当圣灵感动你时，你就行动。神多次多方的对众先知们说话，他们是被圣灵感动。那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的时代，属灵的人都会求问先知们有关时代和要发生的事儿。那先知作家必须与作者有不断的沟通，行，他必须是不断的活在作者的面前，才能够明白这书要写成什么样子。行，先知作家他拿着笔时刻准备好与作者，就是神，不断的沟通，记下所有神要他写下的东西。行，那这说明他要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一种与他所有的弟兄分别的生活。那这是为什么先知全神贯注于神怎么说，而不是人怎么想，那个时代怎么想，或教会怎么想，或王国怎么想，而是神怎么想。先知只把神的思想表达成为话语，因为话语的意思就是一个被表达出来的思想。你现在明白了吗？道就是被表达出来的思想，所以先知就是要等候神的思想。当神把他的思想启示给先知时，他就用话语把它表达出来，说主如此说。只要不是说我先知怎么说，而是主如此说。好的，这是为什么他们反对各个国度和教会时代，在他们的日子这么做是要判死刑的。他们走到王的面前对他说，主如此说，这样这样的事要发生，你会因此掉脑袋的。现在你要是这么做，教会会整死你的。但这些先知是勇敢的，为什么？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的。行，那就是为什么他们变得勇敢，他们所写的是准确无误的神的道。有许多人试图要模仿先知，就像祭司等等的人，他们结果怎么样呢？只是一团糟。就是这样，他们做不到，因为神为那个时代拣选了他的人，拣选了他的信息，甚至那个人的本性和在那个时代会发生什么事儿，神会显明什么，怎么显明。神可以用一个有那样本性的人蒙瞎别人的眼睛，那个人所说的话他行事的方式会蒙瞎一些人，却打开另一些人的眼睛。瞧，他用那个人的本性作为衣服给他穿上，他的本性雄心等等，他只能成为那样。神拣选的完全是为了那群被神呼召并出现在那个特定时代的人。那其他的人会站在那里看着说，我不能，我瞧，他们被蒙瞎了。耶稣也是以同样的方式来的，不朽的神穿上了人的肉身，因为他生在一个满是粪便的马槽里边，连枕头的地方都没有。他的出生跟私生子的名字连在一起，瞧，他所有的一切，他怎么成了一个木匠的儿子， 他没有受过教育。那大致上来说，在这世上他跟这属世的智慧没有半点的关系，这个世界的文明和教育或别的什么，他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那他是神，那这会引起冲突。如果他要去到一所某处的神学院学习一些这个世界的教会所做的事儿，那在里边，那他甚至都不能，那些东西根本与他的思想不符，因为他是神。所以教育学校神学院之类的事儿，绝对与神的旨意相违背的，整个教育体系都是违背神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不断的教导你远离神。但我听到一个说他是博士，哲学博士，双博士，对我来说的只会使得离神更远，只要他只是在教育自己的一条呼召要去做的事情越来越远。是的，注意现在那他们是何等的被圣灵感动。那这并不意味着受过教育的人不能够进来。看看保罗，我猜在那个时代再没有人比保罗，就是大叔的扫罗更聪明的了。他在加玛列门下受教，那个时代最伟大的教师之一，一个伟大严谨的希伯来人，一个法利赛宗派的保罗，是在他门下被教大的，他熟知所有的犹太信仰。但当他去了教会，他说我到你们这里来从来不是靠人的教育等等，因为如果是这样你们就会相信那个了。但我到你们这里来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心是在神里面。这才是没错。许多人试图要模仿这些的先知，但他们把事情搞了一团糟，就像他们今天做的一样。在耶稣的时代之前，曾有一个人兴起带着400个人走偏了。那你知道圣经是如何写到这些事的？想要在那时刻到来之前做这种事，他们中的一些人想要模仿的，他们又这样又那样等等。耶稣说过的末日会有假基督假先知兴起，显大神迹大奇事，我们都有了。行，但是那个并不能废掉真实的东西，它只会使真实的东西更明亮，因为我们拥有一位真实的基督，不是虚假的。那我们认识到神差来他的先知，那就是他将道带给他子民的方式，就是借着先知的嘴唇。那注意，你知道摩西说过，如果你们想读的话，在出埃及记4:10-12，摩西说神向他说话，神亲口向一个人的耳朵说话。那他说我是口齿不清的，摩西说我不能够胜任，我不去。神说谁让人能说话，谁又让人成为哑巴了呢？谁使人能看见又使人能听见呢？岂不是耶和华吗？我必与你的嘴唇同在。行，所以那耶利米说，如果你们想要读的话，是在耶利米书1:6，耶利米说是神把话放在我的口中的。行，他亲口对一个先知的耳朵说话，又通过另一个先知说话，这个先知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神就通过他的嘴唇说了出来。神有办法把自己的话传出来，你知道，这位先生。所以你可以看到圣经是神的话而不是人的话。摩西说神用一个声音对我讲话，我听见了他就记下了他说的。耶利米说我根本不能说话，但突然间呢，我的嘴唇开始说话，我就写下来了。神借着他的嘴唇说话并且应验了。但以理、以赛亚等众人，所有的那些先知都是一样的。那你知道仅在旧约中，众先知所说的主所说就超过了2000次。那如果一个人说主如此说，那就不是一个人在说话了。如果是人在说呢，那就不是一个先知了，他就成了一个假冒伪善的，因为他永远不会应验的。那人能猜出来的机会是10万分之1，但如果是主如此说，那就是主神所说的话了。如果我说俄曼内威尔如此说，那我的弟兄说啊，曼恩先生如此说，那如果我说维尔弟兄如此说，那这里的话，这些弟兄中的一个任何一个，那我就要说出你说的话。如果我诚实，我就只能说你所说的话。那这些成了先知的人说不是我，我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但这是主如此说的。所以圣经就是从先知而来的，主如此说。那注意，他们有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并预言将要成就的事。说到预言，他们能说出历时历代所要发生的事， 当坐下、起来、躺卧、行走时，他们拥有基督的灵在他们身上，以至于他们行事就像基督一样。读的人读到了，还以为先知是在说他们自己。你记得当那个太监在读以赛亚书53章一节时，就是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那太监对腓力说，先知说的是谁呢？是他自己呢，还是说别人呢？行，先知说的就像是在说的自己一样。看看大卫，他在灵里边哭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都瞪眼看着我，我大卫，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大卫，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但你必不将我的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好像大卫是在说的自己圣洁一样，但那是大卫之子，那有生命的属灵的种子，就是从那里下来的。尽管大卫自己是个苍耳，但在他里面的却是一粒麦种，你明白了吗？所以整本圣经都不是人的话语，也不是人所写的，更不是人弄出来的，也不能被人启示出来，而是神自己启示出来的神的道，神自己做解释。基督在他自己的道里启示出来。看看基督，以前他在大卫里面，大卫甚至都无法思想，他的思想好像都不正常了一样，他被挂在十字架上，就像你看到了这个雕像一样，挂在十字架上大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我的骨头都瞪着眼看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他们戳了我的肋旁。行，你为什么远离我？所有巴山的公牛都环绕我，摇着头说他相信神，说神会救的。那让我们看看神会不会救的，说的是同样的话。所以你瞧，当神在地上彰显时，他说的是大卫所说的同样的话，明白了吗？所以你瞧，那不是人的话，那是神的话，那是神在大卫里面，那不是大卫，他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完全进入了圣灵里。摩西也是这样，他完全进入了圣灵里，脱离了他正在生活的空间，面对面的站在那儿，在燃烧的荆棘里跟神对话。神说，脱下你的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我可以想象的，摩西离开那里时，他的思想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儿？怎么回事？神说，下到埃及去，我必与你同在。摩西说，这对我是如此的真实，我必须去。就带上妻子和孩子，手中拿杖，就下埃及去拯救百姓去了。行，神亲自借着先知说话，叫他们绝对是不是众先知们，而是神。因为先知自己，他们是不能说出那些话来的。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以赛亚在说，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他在我们面前长大，那就像圈中的小牛。那有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了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了鞭伤我们得了医治。我们在遥远的这个时期，在以赛亚书中，在基督之前800年，我们就得了医治。小因他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过去时。哦天哪，神的道是何等的完美，会这么信靠他，这是唯一能拯救你的。所有其他的话语，我不管这些话说的多到位，是谁说的，属于哪个教派，或哪个人有多聪明，但如果与这道违背，就绝对不要去理睬的。如果你想把那些经文记下来的话，是在啊加拉太书1:8，保罗说，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当被咒诅。换句话说，即使是从天上来的天使来到你面前，一个光明的天使，他站着，伙计，这的今天可就真的成了诱饵了，不是吗？一个光明的天使下到这儿来，站在那说一直道相违背的话，你要对他说，撒旦滚开吧， 是的，哪怕他是一个主教，不管他是什么，如果他所说的不与这圣经逐字逐句完全相同，你就绝对不要听他的。那注意他，他会用圣经来引你的，他会把你引到某个地方，然后就把你给勾住了。但他看到圣经说了某件事，而他就绕过了他，那在这一点上你就要小心他了。瞧，那正是他对夏娃所做的，撒旦下来一切都说了完全相同。他说是的，神是这么说的，是的，夏娃阿们，我们都相信这个。哦，神这么说的，阿们，我们都相信这个。神说的时候我们都相信这个，神说我们会死掉的啊，你知道他是一位良善的神，他没有说神一定不会，你知道，但肯定的。哦，瞧，他就在这儿。如果他像那样能欺诈的话，圣经说在这末世倘若可行，连选民也要被迷惑的。朋友们，就是在我们今天的日子，你知道我们应该把这些主日学的讲道多放在心上，我们就应该非常仔细的听，看看那家伙有多迷惑人。注意，我们绝对不能听从任何人的话语。我们不在乎他多聪明，受过多少教育。圣经在箴言书中说我们必须要弃掉推理。行，现在那这是在第二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你的看长摸闻听五种的感官，这是你外层的人。在里面的人就是灵，有推理思想等等，我们必须把那些都弃掉。不能推理说那等一等，如果神是一位是良善的神，我今天我们听到太多说的是这样的教导了。如果他是位良善的神，那么如果我真诚，尽管我看不到圣经里的东西是对的，但只要我真诚，我就是得救的，你会失散。如果我上教堂只行我认为是正确的事，竭力持守住我认为是正确的事，那么你仍然是失散。有一条路人以为正，最终成为死亡之路。瞧，你不会得救，你会失散。明白，必须是那个在里面控制的人。巴拉弟兄，我能讲方言。巴拉弟兄，你不相信讲方言吗？绝对相信。哦，我叫喊你不相信那个吗？相信，先生。我过这个好的基督徒生活，难道不相信这个吗？是的，先生。但这依然不意味着你得救了。你是一个好人，清白有道德，圣洁的好人。那些祭司们也是，敬虔到了极点，敬虔到了哪怕有一点的错误，他们就要被石头打死。愚弄神话语的极刑就是死。这正是今天我们国家的问题所在。今天世界上如此之多放纵的事情的原因，就是因为刑罚不够严厉。如果一个男人跑去跟别人的妻子鬼混被抓住的话，他们两个人就应该被带到公众面前，当众被阉割，然后再释放。是的，如果一个人在路上做什么错事被抓住了，都超速的，他不应该只是被判十年监禁，因为他是在有预谋的杀人。像你制定出那样的刑罚，就让他们都慢下来了。但当某个狡诈的政客碰到这样的事时，就会放他一马，说哦，他只是喝了点酒的，不是有意要那样做的。要是杀了一个男人，他妻子和一群天真的孩子，却让那个理智逍遥法外，这就是政治，这就是世界，这就是魔鬼。神说过，如果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犯贱也被抓住了，就要把他们带到外边用石头砸死，那就解决了。那如果你在安息日捡了一捆柴被抓住了，就要抓住的用石头打死的。他们在这种法律下生活，但你知道今天我们不再有那种法律了。但今早对于那些听我讲话的基督徒和教会来说，这个神的法律存在你们的心里。行，你没有欲望那么做，这是在你里面的，你想要完美的持守神的律法，无论是什么你都乐意那么做。如果神在门前需要一副擦鞋垫，他想要你成为一个擦鞋垫，你会很高兴做个擦鞋垫的。不管是什么你愿意做那个擦鞋垫，只要神想要你做的，你都愿意去做，因为是神要的。那在这一点上就可以看出你对神是否有真正真实正确的爱了。那么发现，那哪怕是天使传讲的东西，若有任何地方与圣经所说的不一致，他就应当被咒诅。任何人都不可以那么做，必须完全的跟圣经所说的一致。我们又在启示录那22:18-19读到，若有人在这经上加一个字儿，或减一个字儿，神就要从生命册上删掉他的份。是的，神就会删去他的份，哪怕他是个传道人，无论他可能是什么，他的名字本来是写在生命册上的。神说，如果他在这经上加一点或删掉一个字的话，我就必将他的名字抹掉。是的，神就是这样使他的道准确无误。行， 你可以在教会里边加添或删去，但神的道绝对不能增减，因为神会把你的名字从生命册上抹掉，那时你就完蛋了。你不能够增减，必须完全一致。圣经不需要解释者，因为圣经说神会自己解释他的圣经。彼得说经文是不可以随私意解说的。好的，所有的经文都是神给的，也是由神排了次序的。整本圣经都是耶稣基督的启示，旧约和新约预告了他的到来，还有当他来到地上时要做什么，以及他在将来的时代要做什么。所以那就使得成了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就是保罗在希伯来书所写的，他是旧约里的神，是昨日的耶稣基督，他是今日的耶稣基督，在肉身彰显，他又是永远的耶稣将要再来的灵，叫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他永远活着，使他的道活出圣经所说在那个时代要成就的事。他是活的，他在旧约中就是活的，并被显明出来。那如果你们能忍耐的话，那我想让你们明白一点东西。要注意，我们相信耶稣在旧约中就显明了出来。那你们下面的传道人们，那你们可以争论这点，所以你怎么做，但我在讲我是怎么看的。在旧约里，耶稣以一个道的形体彰显在麦基洗德这个人里边，不是一个祭司的职分，而是一个形体，一个人。因为这个人还没有出生，但是在一个道的形体中，所以他无父无母，他就是神自己。他以一个人的样式出现，被称为撒冷王，也就是平安王和仁义王。他就是麦基洗德，他无父无母，无生之始，无命之终。这是耶稣以一个道的形体，一个人的形状出现。那你们同意吗？好的。然后那他真的成了人类的肉身，耶稣基督亲自成了人，被童女玛利亚所生，并住在我们中间。他以这种的样式来到，好让他能死去并回到天上。那在这末日，神应许过要再次在圣灵中把自己完全彰显在肉身中。瞧，因为所罗马的日子怎么样，人子再来的日子也会怎么样。要看看所罗马是怎么样的，发生了什么事。今天耶稣基督以教会作为身体的样式被彰显了出来。行，这做着同样的事儿，同样的工作，做着他一直以来所做的同样的事儿，这永恒的那位，他从未改变过。行，今天在地上，他在人的肉身中，就是他所呼召出来的我们的肉身中来显明自己，并行他在古时以及他的肉身在地上时所行的完全一样的事儿。今天他也在做同样的事儿，因为神借着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的晓谕列祖，也就在这末世借着儿子晓谕我们。神儿子正在这末日被启示出来，就像所罗马被毁灭之前一样，在外邦世界的末了，神在肉身彰显，你明白了吗？有三次的彰显。那接着要发生的，就是当主耶稣以身体的样式回来时，耶稣基督心腹和身体都要聚集归入到那一位里边，就组成了他的三次。就像他被升到地上，被杀，钉十字架，复活，他一个身体，也就是他的心腹，一个女人的样式彰显，你明白吗？她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这女人与男人是如此的亲密，直到他们几乎他们就是一样的。总之他们应该是那样，就是那样，他们彰显的完全的一样。她是她的一部分，因为女人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今天心腹也是从基督的身体中被取出来的。她的形式和做法完全跟神说的要对这个时代所做的一样。心腹，那王后，国王和王后。那好的，我们现在很晚了，所以我们要快点讲完了。好的，整本圣经就是耶稣基督的完整启示，让各个时代的人都能够认出的。那他在路德的时代显明自己是一个根基，那教会脚腿，就像他对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一样。那你记得他所做过的那些的梦，那从头一直下来，然后现在神从脚一直上去，看到吗？在巴比伦王国中，他显示了所有那些旧约的预表，他从头一直下来，直到他降到最低，神亲自成了肉身。现在在这新约里，神又再一次使自己回来，回到了头，金头要被戴上冠冕。讲你明白了吗？神在起初 他借着众仙这么一路下来，一直到了神自己成了肉身，就像我们一样，一直下到了最低点，一个婴儿生在了马槽里，被人恨恶、拒绝、藐视，被加恶名等等的事儿。后来他开始兴起，瞧，他从脚开始建立教会，他的心腹回去，一直回去，现在到了亚领石那里，在那里所有都连接到了一起，形成了一个伟大完美的耶稣基督的身体。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借着他的应许之道被启示给了那个时代。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神给今天的应许是什么。那么讲完这些就结束。现在在这傍晚之光的时代，神正在启示自己。现在让我们来看，那我们看到了，我这里写下了一大堆的经文，你可以看到我在这页纸上写了多少的经文。但我们只有15分钟就到12点了。那我想要出去，那今早我讲到没有沙哑，那有些时候这里的空调使我嗓子很沙哑，那所以那如果那位弟兄不，那你今晚有什么东西要讲的吗？啊，好的，那如果没有问题，我有些东西要讲。那那天我在树林里发现了一个香烟盒，那若主愿意，今晚我就讲讲从那个香烟盒得来的一个信息。那我这里还有一些的经文，那我不想讲的太超时了，那这样你们就能回家去。那个香烟盒在说话。好的，那我走在树林里，那里扔着一个香烟盒，我就继续往前走开了。我想有人在我们前面，那有东西对我说回去把香烟盒捡起来。那我想捡香烟盒我可不要，那有时候又说回去把香烟盒捡起来，我就走过去，是一个旧的空烟盒。那我明白了一些的东西，那若主愿意，今晚我想讲给你们听。好的，现在我们要稍微讲讲这傍晚之光。圣经预言说在时间要结束的时候，那会有一个时刻来到，太阳会落山，会有一道晚上的光。我们都知道这一点是吧？那今天我们都很熟悉这个从主耶稣而来的信息，我们相信必会有一道晚上的光。那这晚上的光，那当然当主耶稣自己被彰显在这世上时，那伟大的光就会来到，或者说在空中取走他的金凤，然后千禧年就会引入。但我们还要经历一段人类有史以来最可怕的时期。那我想等什么时候找个机会，当大家都不上班的时候，那我们找个地方用几天的时间讲讲那些要在这个时代降临的灾啊等等的东西。那前后用两三个礼拜的时间，那把这个串起来讲。那如果主让我活着能这么做，并启示我这么做的话，那你会看到这些的事情。那还有那些的雷怎么出现，那到时就会发现那个人和那些人梦想的事情，那以及所有这些事儿都要应验。那你会注意，当他们被启示出来时，那伟大的雷声从天空中传出来。那当然你们很多人，你和我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行，那让我们一直等到那个时候，那就更合适了。那我们要读读在这里的一些的经文。那在晚上的光来到时，那我们注意到那必须是在早晨的同样的光，因为不可能早上是一个太阳，下午又是另一个太阳，是同样的太阳，下午的太阳也是早上的太阳，早上的太阳和下午一样。那这里说那日，那日是指在那段时间之间是有点昏暗阴暗的日子。那这段时间里不能说是白天，也不能说是黑夜，反正是身体正在成型，正在从脚向上长。那基督在这世上时，他是一个儿子的形象。那后来他被杀了，教会接替了他的位置，殉道并经历了黑暗的时期，并开始为出来而打下根基。那么视力是从哪来的呢？在头的上部。那看到了异象，你不讲那撒了吗？那你看基督从外邦时代一开始，在血还没有为他们流出成为赎罪祭之前就一直下来，他们为他改变了信仰。但注意他以象征的形式一路下来，一直下到底部，脚一直下来，然后又开始回去，回去教会从脚开始长起来往上长。那现在是头的时刻。那注意那光，你不能用手来看，虽然它是身体的一部分，你不能用耳朵来看，虽然它可以听，你不能用鼻子来看，但是它能够闻气味，你不能用嘴来看，但是他能说话。瞧，那就是五旬节时代，但现在是眼睛的时代，能看。行，那在眼睛之上就再也没有一个能动的部位了，对吗？ 接着就是这里，是基督自己，他控制着整个的身体，在这之上再也没有能动的东西了，像所有其他的都动过了。那你可以动脚，动腿上的肌肉，每个部位都可以动，动耳朵、动鼻子还有嘴等等，但是在眼睛以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动的。这是为什么他们称人那么快秃顶的原因，是因为那没有运动来开发头发和头皮中的肌肉，那里没有软组织可以让血液上到那里，那血液冲不进去，脚无法上去供应血液，因为发根要靠血液来生存。那现在我们发现那部分，你瞧，在眼睛以上就没有什么。那让我们来看看，到了正中午才有光吗？是到了晚上。为什么要自测光呢？是为了让你看到自己在哪儿，怎么行走，对吗？看你在哪儿。到了晚上必有光明。现在那我们把这个《跟马拉基书》第四章对比一下，神应许说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来到。瞧，看到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儿女转向父亲们，使父亲们转向儿女，对吗？免得我来用咒诅击打遍地。那我们再看约翰，那是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看耶稣在这里是怎么预言的。那这里说索罗玛的日子怎么样？那同样，那记住，注意，这是人子要被启示出来的时候，人子正在启示出来。那就在索罗玛被焚烧之前，其实人子已经潜在的显现了一下。那个人就是以罗心，是神，耶稣是神。潜在的来说，神就在那里显现了一下，并在审判前的调查中跟亚伯拉罕说话，就一下，人子被启示了出来，就是人子以罗心。教会你们看到了吗？人子以罗心被启示出来了几分钟，第二天早晨城就被焚烧了。什么时候？就在太阳再次升起之前。所以不会再有组织留下了，也不可能再高过现在所发生的事，因为它要在破晓前被焚烧。全国性的复兴不再有，大规模的复兴不会再有了，这个国家永远不会再有了。也许会有那种知识上的聚集，但我说的是属灵的复兴。我们都看到了这一切，我希望你们能明白。我用这样的方式来说，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明白的。瞧，全结束了。不久前，一个杰出的传道人对我说：“弗兰弟兄，如果我心中能拥有主的喜乐就好。”我对他说：“孩子，复兴结束了。现在，稳定器已经被安装到了船上，可怕的巨浪就在我们前面。但我们知道，在巨浪的后面，我们现在靠近彼岸，瞧，我们离岸不远了。”只要稳固的持守，只要待在这道中，跟神待在一起，不管你感觉如何或别的什么，跟神的话紧紧站在一起，稳住了。但你看到漫天的乌云笼罩着我们，暴风雨即将来临，原子弹以及他们谈论的各种的东西，但我们的稳定器直接安在神的道上。神说过他会在这里，我们会越过每一个巨浪，我们会冲过每一个浪尖，肯定会的。他们不能把我们沉下去，他们无法淹没我们，即使把我们埋入坟墓，我们也会再出来的，就这么简单。这世上没有任何东西能把我们按在那里，我们会越过每一个的波浪，因为伟大的统帅正在那边呼唤我们。我们锚定在耶稣身上，不怕生活中的狂风暴雨。我们锚定在耶稣身上，我就不怕险风恶浪，不管是什么，让他来吧。不管怎么样，都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锚定在耶稣身上。如果活着就要为神的荣耀而死，如果死去要为神的荣耀而死，我想做的只是为了神的荣耀。当一切都结束了，我不想再多待下去了。我想要去到那里，去得着他买给我的奖赏。这不是我挣来的，而是他买给我的，是来借着他的恩典赐给我的。所以，我们看到了这晚上的光。但如果你没有眼睛让你看到该如何进到光里，那有光对你有什么用呢？晚上的光是什么？光来到是要揭示某些的事情，对吗？如果你在这里感觉到了什么东西，你在黑暗中不晓得那是什么，那就把灯打开。光是来显明的， 马拉基书第四章要来做什么呢？行，要做同样的事儿。新的揭开是要干什么？所有的这些教派在这一点上摇来摆去是为了什么呢？是要揭示显明出来。如果你连眼睛都没有，那揭示出来有什么用呢？首先他们必须要有眼睛能看才行，对吗？他会启示出马拉基书四章，启示出路加福音十七章三十节，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还有约翰福音十五章二十四节，十六章十三节，也要启示出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七的打开和第七位天使的信息。当晚上的光来到时，这一切都要被打开，被启示出来。那如果一个人在老里亚教会时代，人们是什么样的？赤身的，对吗？瞎眼的。对一个瞎眼的人来说，光有什么用呢？若是瞎子领瞎子，岂不都要掉进坑里吗？赤身瞎眼却不知道，连他们大脑的功能都消失了，他们属灵悟性的功能也消失了。行，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不爱良善，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神的大能，就是启示的大能。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相信启示，行，他们根本都不相信像先知这样的事，他们根本就不信。他们认为马拉基书四章只是某个教会或某个组织，当他第一次到来时他是一个人，当他第二次到来时有双倍的灵也是个人，当他是约翰的样式来到还是个人。在这末世，当这晚上的光开始照耀时，眼睛就会打开，你就会看到自己正朝哪个方向在走，这时身体已经成型了，站了起来，开始行动，被圣灵感动。什么？感动先知写出圣经的同一位圣灵也在一个身体里运行，这身体被圣灵充满，在圣灵里运行，离开各个组织、各族、各方、各民。这里有一位女士，她不属于这个组织，那这个组织不属于这群会众，她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今早她进来时拿了一张照片，她把照片给了我儿子，她非常的吃惊。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过这个，我不知道。她有一张这位主的天使的照片，在七个教会时代，当时七印在那里被揭开了。她说她往那里看，她当时在梦里看到她站在空中，她往回看，看到有个人身穿白衣正在往前走。在后面他说，伯兰弟兄，那是你。他说你正在那里走，在你身后是高举旗帜的各色的人群，从乔治亚、阿拉巴马等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人正向前行进，正在走向顶部，走向基督在异象中被启示出来的地方。哦，哈利路亚，我们到了末世了，这末世的最后的时刻。现在你们看到神在他的道中，并且他所有的道都在我们面前得到了彰显吗？哦，永生神的教会啊，站稳了，用尽你里面所有的一切来相信神，握住那在轮中的小轮，让它稳固你的每一个行动、每一个举动，愿你的每一个思想都被在你里面的大能所控制，因为神就在他的道中，就是在这个时刻晚上的光中闪耀出光芒。那瞎眼的蝙蝠，如果打开灯，蝙蝠就瞎了，不能够飞了。猫头鹰，所有的那些夜间行动的动物，蟑螂啊等等的东西，他们在白天是看不见的，他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他们看不到晚上的光已经来了。每一个比喻，无论我们到哪里，是大自然，是圣经，还是但以理所看到的像那个时候的王，以及他们所有人看到的所有这些事情，每个人、每个形体、每个举动，这身体中的每个部位，都准确地向我们显明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刻。在这之上没有可以动的东西了。有一个手的运动，就是爱，卫斯理；有一个根基的运动，路德。没有比爱更大的了，被称为卫斯理的运动。他们向世界各地派遣传教士，那是曾经有过的最伟大的运动。 那后来就到了五旬节的时代，然后就长出了不同的指头啊等等的东西，五旬节时代的舌头啊鼻子啊等等，现在到了眼睛，那如果那里没有眼睛让你看，那有眼睛，我说那有光又有什么用呢？必须先有眼睛去看，然后当光来到时，主揭开了七印，启示出了晚上的光，把一直以来这些教会时代所隐藏的奥秘都启示了出来，就像主在启示录十章一到七节所应许要做的一样。今天我们就置身在神的道中，这道借着耶稣基督启示给了我们，因此这就是神的道。作为他的国民，我们必须去就近那位作者才能明白这道，让道来启示说，哦，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是我必须去到工厂上传扬这福音，还是我必须待在家里呢？不管是什么，如果我必须做好的家庭主妇，如果我必须做好母亲，如果我必须做这个那个等等，不管是什么，如果我必须做一个农夫，不管是什么，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呢？扫罗不也是在那的呼喊，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他正在路上要去把基督徒投进监狱中，但那时的呼喊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那光显现时，就像一个大火柱悬挂在了上面，你要让我做什么？我认为这是一句很好的结束语，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当我看到这经文被如此完美的显明了时，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让我们低头。我要请这里的每个人都检查自己的心，并问这个问题，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全国各地的人，如果你们仍然在用电话线收听，你也低下头来问问，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呢？看到我们正处在这末世的最后的时刻，看到这一切在我们面前如此完美清楚的应验了，你要我做什么呢？亲爱的神，当他们向你问这个问题时，我也要问自己，主啊，你要让我做什么呢？我认识到我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主啊，祈求你来帮助我，让每一天都是为了你的尊贵和荣耀而活。我祈求你帮助全国各地的人，以及这些在这个会堂里的人们。此时我们就检查我们的内心，说，主啊，你要我做什么？主啊，我能做什么来推动你的国度和你的事业？现在求你应允，检查我们的心，并试验我们，说，看看我们里面是否还有邪恶、自私和不好的动机还有目的。哦，神呢，用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我们，我们谦卑地接受他借着受死和复活所带给我们的挽回祭，借着相信他所做的这些而得以称义，我欢喜地接受你所给予我们的救赎计划。父，我们为这时代的信息而感谢你，这是我们所相信所持守的，我们晓得并相信这是你的道，你的信息不是为了要与众不同，而是为了更像我们的榜样耶稣基督。亲爱的神呢，这里摆着的这些的手帕，在各处都有生病的人们，主啊，今早我自己也累了，精疲力尽，我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亲爱的神，我们仰望你给我们力量，你就是我们的力量。亲爱的神呢，你帮助过太多的人。那天我跟班克斯伍德弟兄一起散步，在林子里默想，医生们，那他的心脏糟透了，那几乎都不能走路了。那想到我如何，我根本不知道。那当我看了异象之后，走在那些山里，我必须杀死那头山狮，然后下到那里，站在图森的福尔自助餐厅，他的衣服看上去都变得松松垮垮的了，眼睛也没有神了。我说，神呢，既然你能借着一个异象，前面狮子在哪里？你一定能显明关于伍德弟兄的事情。然后有声音说，按手在他身上，他今天就在这后面。我说，班克斯弟兄又变得强壮起来， 在那些山上跑上跑下。亲爱的神，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你是武德地群的神，也是我们的神。我知道你爱他，因为他是你诚实虔诚的仆人。亲爱的神，我祈求你恩待我们每一个人，赦免我们的罪，医治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使我们一天比一天更加像你，直到我们长成耶稣基督完全的身量。主啊，求你应允，我相信你检查了我们每个人的心，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们现在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你来祝福我们。当我们低头时，在这现场和全国各地用电话连线的人们，要当你们在低头祷告时，现在有谁想要向神举起手来，那你只能这么做。今早这里人很多，只要向神举起手说，神呢，使我更加的像耶稣，我想要更加的像耶稣。神祝福你，在全国各地的人到处都举起的手真是太多了，我的手也举了起来，我想要更像耶稣。主啊，请检查在我里面是否还有任何的邪恶，请把它拿走。我们在这里已经很久了，那不无论你是谁，或贫穷，或富足，或年轻，或年老，我们都是要离世。昨天我站在一群可怜的人面前，他们住在深山里的小溪边，那是一个小家庭，我跟那个男人讲论神已经很长时间了。那他在那里，还有他的妻子，七八个孩子，他个子很瘦小，努力在那里工作，一天只挣几块钱。有个人让他住在一个小破屋子里，他妻子在那里又快要生孩子了，他妻子在那里用一把大宽斧子砍树，那个树放倒，他一边抱着孩子一边把树放倒，他下来砍树，这样就可以做一些的黑莓罐头，免得冬天挨饿。哦，我和我的弟兄很同情他，我们就去开了卡车去了那里，砍了一些树，并把他们拖进来。那个小妇人感动地站在那儿，我真为他感到难过。我不断地为他们祷告，他的小孩子得了癫痫，我们就去为那个小孩子祷告，神医治了那病。前几天的丈夫又得了疝气，我们去，那位学徒在跟他讲，他抽烟，他们两个都抽，他吸旱烟，他也是，很典型的山里人。我一直跟他们讲这方面的事儿。那昨天下午天刚亮的时候，我又去了，他揣着手走了出来，他说：“别的弟兄，我是一个改变了的人了。”他说：“我吸完了最后一支烟，现在我站到主的一边了。”他妻子：“我也吸完了最后一支。”哦，撒下种子，主来浇灌，我要日夜的浇灌的种子，免得有人把它从我手中夺走。哦，神呐，现在求你怜悯，我求你赐给我们心中所愿的，因为我们打心眼里想要侍奉你。所以现在各处的人都在你的手中了，都是你的孩子，求你照着你的怜悯待他们，主要不是照审判，而是照着怜悯。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们。你们爱他吗？全心的爱吗？那你们放了手帕的人可以来拿走。那我们的聚会，我想他们会早一点开始，七点或什么的。那过一会儿那位弟兄会宣布什么时候开始的。那今早还有洗礼侍奉吗？水已经准备好了，如果这里有人还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话，那洗礼侍奉的水已经预备好了。我们很感激所有这些传道人弟兄，我看到潘德尔弟兄，你的聚会怎么样？一切都顺利吗？那马林弟兄，你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这儿，那里边弟兄，还有各处的传道人都在这儿，我们很感激你们来到这里，来跟我们一起围绕神的道团契。那也许在这点上，那你们不能完全的同意我，我也不要求你们同意。那只要唯一的事，你只要思想一下这个，那你们告诉我的，我也思想。如果一个传道人拿起录音带之后说我不能同意啊，那不要紧，我的弟兄，你也许喂养这一些羊，你想用什么喂他们都可以，我要竭力喂着神放在我手中的这些人持守住这道，因为羊需要羊的食物。那当然，我的羊听我的声音，那是为什么？那我们靠着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而活，不只是偶尔的一句话，而是神口里所出的一切的话，那就是圣徒要靠这而活的。那现在让我们起立，那当我们低头时，那位弟兄，你有话要说吗？满弟兄呢？ 好的，要是大家感觉都好，那就说阿们。那现在让我们低头，我要问一下里边弟兄能否上来这里。那如果你能上到那儿，那威尔弟兄可以吗？那威尔弟兄是我们这里的弟兄，他是那些书的作者，他刚整理完了七个教会时代，又在开始七印的启示了。那我们希望能很快得到他们。好的，里威尔弟兄，神祝福你。